再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署名为纪尔虫的这份声明中写道，舍生忘死地奋斗了一辈子，自以为开创了新社会，却亲眼看见了这个社会的堕落和糜烂，一生坚持原则，不肯营私舞弊，残害善良，却无法阻止无数丑恶的害人的事就在我的眼前发生，甚至不能挽救我可怜可爱的女儿就在我的身边自杀。这是我舍生忘死的奋斗一生所要开创的新社会吗？我老年丧子，生年丧国，谁知罪？如今我什么都明白了，痛悔当初。如果可以的话，愿借宝地，为我自己和我的女儿郑重声明，退出此生所加入的中共及其相关的一切组织，与这个邪恶的政权决裂，追求光明的新生。下面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来自河南郑州的边家凡说，18岁时的我很年轻，什么也不懂，在部队稀里糊涂的就入党了，后来在单位工作，因为宗教信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不允许党员有宗教信仰，我向单位党组织申请退党，结果被批评教育，还被威胁，我想起党章上说3个月不交党费就自动退党了，后来我这么做了，可是我没发现单位对我有什么异常反应，我很奇怪，就去找党组长，他告诉我说，你不交党费可以，我扣你的工资交，这是什么道理？在中国连信仰都不可以有，我甚至连退党的自由都没有，我决心要退出这个霸权主义的中共党组织。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一位化名为新生，旅居匈牙利的大陆南方华商说，中共让我们全家吃尽了苦头，我的母亲很早就让其党给整死了，奶奶在妈妈死后也被气死，我们全家一直就在恶党迫害的阴影下忍气吞声，战战兢兢地活着。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经过那些个年代，新唐人播出酒瓶时我们就知道那是真的，可是现在的小年轻们不相信而迷信于中共的谎言，真的是好可悲。今天我专门在这里声明退出中共的附属组织少先队，迎接没有中共的新中国，我相信这一天肯定会来的。再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署名为彭平的这份声明中说，我深受共产党其害，共产党耍流氓搞欺骗，薄熙来当商务部长时颁给以立神直销执照，批准以立神在辽宁省内的14个市行政区做直销，结果我投资10多万被骗得血本无归，其他投资此项目的人有的跳楼自杀，有的家破人亡，投资者去抗议却被警察抓捕，这个邪恶的政权一定遭天灭，我盼着中共早日解体，我声明退出中共共青团及少先队组织。再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来自山东省淄博市的周宗杰说，学生时代不明所以加入了少先队共青团组织，后来虽然也看明白了共产党不是啥好东西，但自从翻墙后我还是感到强烈的震撼，想不到他已经邪恶到如此地步，真实的历史和被篡改的历史相差如此之多，绝不能让这个组织再继续残害我中华民族的下一代，一定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实的，我羞于与其为伍，在此还是要声明一下退出。
江苏乐器家潘翔向地方当局索要一封中共总理温家宝的回函，却遭到多年的迫害，潘翔全家已用真名退出了中共团队，而这一位自学自成天才型的乐器家有一位被誉为古筝神童的女儿，他们对神韵艺术团充满了赞叹和向往，下面就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出身寒门自学器乐成才的音乐家潘翔，原是香港国际音乐学院宝应附属分院的创办人，经他苦心栽培，女儿潘婷10岁就获得世界古筝大赛最高奖金奖和其他奖项，被誉为古筝神童。潘婷曾在香港成功开办个人古筝演奏会，也曾经和美国纽约海外中乐团在香港同台演出， 当年，扬州电视台新闻把古筝神童视为城市的骄傲，国家级媒体也纷纷对他们父女追捧报道。曾多次到香港的潘翔接触到美国神韵艺术团在全球巡回演出的讯息，感到赞叹和向往。
因为贺时在香港，我天天在宾馆里面看神韵的片子，非常的完美，他的音乐他的舞蹈真是出神入化，我感觉神韵的音乐就是我要追求的最高境界，孩子应该到这个乐团里面去。能帮我表达出来，就是孩子和我家对美国神韵乐团的向往和期盼。
由于潘翔在历次申请相关证件过程中遭到当地官员或明或暗的刁难，促使潘翔在08年2月以潘婷之名向中共总理温家宝写信求助。不久，潘翔得知温家宝回复了他的信件，因此多次到保应县信访局索要被扣押的回函。
因为温家宝总理他亲手签署的信访条例，连他自己本人的权益，包括他的人权尊严都不能保护，甚至连他给孩子写的一封求救回信都被扣押下了。如果连总理的人权尊严都保证不了，这个国家的13亿人民的人权尊严都是假的，都是空的。
自此，潘翔遭受始料未及的打压和迫害。09年4月22号，潘翔被当地政府非法绑架到一家精神病医院近两个月，他被强行打针、吃药，险些丧命。2010年3月，潘翔帮助保应县18名上访的退伍军人上网发帖，反映地方当局非法私设黑监狱，而他也再度被关进精神病院。
我现在看得很清楚，中共啊，他败坏了5000年的中华的文明传统思想和道德，他在任何政党史是非常邪恶的，在全世界范围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做出来的，包括到今天他更加邪恶，这是我的所要认清的，所要告诉全世界的，我们全家的，包括我的孩子，替团替队，这个声明在网上可以收到的。
被扣上精神病的潘翔最终被迫停办学校，从此失去生活来源。潘翔深刻感受到迫害他的罪恶并不止在他的家乡保应县，而是江苏当局直到中共中央。
他对我的政治迫害在一步一步的加重，就像我走向死亡的边缘，或者走向像杨家的边缘，更主要是对我的孩子的身心伤害很大，因为他在外面无限的操扰，更主要是我没有生活来源了。通过新唐人这个国际影响力啊，让更多的认清中共，让大陆的人觉醒，这是我所要做的。
1967年10月，全中国正如火如荼地掀起文化大革命运动。潘翔出生时，父亲正站在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的批斗台上。大陆维权人士何人记录正被扼杀的器乐天才潘翔文章中描述，当这个天才的寒门弟子事业走向更辉煌之时，他骨子里艺术家桀骜不驯的气质让当官的妒忌，他不屈服的行为让官们恨之入骨，欲置于死地而后快。但潘翔全家却用真名退出了中共，展现了不屈服的姿态。
江苏南通市工商局科长刘海军揭露，当地政府在没有任何拆迁手续的情况下，采用暴力手段对他和他家人进行殴打逼迁，导致了刘海军70多岁高龄的母亲腰部骨折入院治疗。为此，刘海军透过大陆媒体公开退出中共党组织。据媒体报道，越来越多的中共国民已经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透过各种渠道公开退党。
看中国媒体报道，已有18年党龄的刘海军决定递交退党申请书，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江苏南通市暴力拆迁的不满。刘海军透露，今年5月22号凌晨，拆迁公司数十人闯入他的家中，要求他的全家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同时要求他们搬走。刘海军当时的条件是，只要有拆迁手续，自己愿意签字，否则坚决拒绝搬迁。突然，一名男子朝刘海军脸上重重地打了一巴掌，接着三名年轻力壮的男子围了上来，对刘海军拳脚相加。这时站在一旁护子心切的母亲看到儿子被打，急急忙忙地扑了上去，试图阻止他们殴打刘海军。没有想到这些人竟然对70多岁的老人痛下狠手。为了不让亲人再受伤害，刘海军只好委曲求全，在拆迁协议上无奈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5月24号深夜，刘海军的母亲伤情加重，被送往南通市第六人民医院进行救治。诊断结果是老人惊吓过度，腰部骨折。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表示，当局在强拆过程中， 既不签合同，又没有赔偿，等于是抢老百姓的房子。
这不讲道理啊，抢老百姓的房子，而且呢，你要上法的话呢，他给你抓到很监狱里去。你要到法院去告的话呢，他不受理。你再上访的话，就把你找到劳教所里去。不过这些残酷的事实呢，有的民族就认清了，这个共产党的统治啊，实际上是一种暴政了。
据了解，南通市还有很多民众与刘海军有同样遭遇。据民众反映，当地政府雇用黑社会打手，强闯民宅，威逼民众签署同意书，许多民众不堪殴打，强忍伤痛，被迫同意迁移。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大陆民众透过各种渠道公开退党。
现在孟当局呢，他是越来越失掉人心嘛，民众啊对他本质啊原来还看不清楚，那通过点事实，通过一些经历，他现在终于认识共产党的面目吧啊，那么所以呢，他就多人呢用各种方式啊表示他退党。
大陆民众劝朋友退党时说，
现在当今的社会也不是看不出来，都看不出来，腐败透顶，民生是怨声载道，他就在这明摆着呢，这些问题。我说加入那个党有啥用啊？去了腐败就是为自我而服务。
已经退党的大陆民众表示，搞压制人民的政权对人民和民族没有建设性，那最后都将走向灭亡。据总部设在纽约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透露，目前已有1亿2000万的中国民众用化名、小名、真名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原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主席高大为博士表示，退党大潮、中共解体是天意，是民心所向，是历史的必然。勇敢脱离中共邪党，抹去受祭，走向光明和未来，这是非常值得庆贺的壮举，势不可挡。高大为呼吁，所有中华儿女都应该加入到这场彻底解体中共、结束自身苦难、结束民族灾难、复苏道德良知、拥抱光明未来的三退大潮中来。
大家好，我是赵培。8月16号，人民网的头条是寻找正能量，这是人民日报寻找社会正能量系列评论的最后一篇。人民日报用这个词的意思不外乎就是说，要看到社会光明的一面，不要去说中共统治阴暗的一面。中共开始用这个词呢，是在伦敦火炬传递的时候。按照中国媒体通用的说法，正能量是指正面、积极、乐观人所携带的能量。其实正能量这个名词呢，不来源于中共的语言体系，甚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名词，是一个十分唯心的名词。人体能量是当初中国出行金融热潮的时候所用的一个名词，这与人体发光等现象呢，都是有所关联的。从1986年底开始，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等单位的科研人员就对气功师发出的能量开始研究。1988年，《自然》杂志就连续刊登了6篇这个实验的报告。这个实验证明了气功师发出的能量对激光是有所影响的，人体能量才被证实，也被广泛使用。但是自从1999年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之后，关于人体科学的研究就被叫停了，中国失去了一个传统与现代接轨的机会。中共的宣传体系把正能量这个词拿出来说，是要想让大家每天念着中共树立的几个少数的正面典型，比如说少数人的乐善好施、见义勇为等行为，这样就代表了社会是美好的吗？这不就是自欺欺人吗？与正相对的是负，指的是中共的贪污腐败、欺压百姓等罪恶。人民日报是在说骂中共会让大家心情不好，关键问题是你做那么多缺德事本身就是罪孽，就是负能量。揭露邪恶、制止邪恶，不就是在维护正义、善良、良知吗？这才是货真价实的正能量。马列、毛思想、邓理论、江代表以及胡的八荣八耻都不管用的时候，这个时候中共把气功名词拿出来哄骗中国的老百姓，只能说他已经黔驴技穷了。其实有个最简单的办法，中共只要解除对法轮功网站的封锁，那么中国人就能看到什么是真正的正能量，比你偷气功的名词要好得多。好，谢谢大家，今天的微视频就到这里。
湖南永州被逼卖淫的女童的母亲唐慧，因为投诉警察而被劳教。 消息传出，网络上民怨沸腾，强烈的舆论关注和对永州方面的激烈批评，让永州的相关单位做出撤销对堂会的劳教决定。一时之间啊，废除劳动教养的声浪在网络上此起彼伏。有律师呢，在网上发表公开信，呼吁立即撤销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并要求网民在公开信上签字。
上访妈妈堂会被网民称为史上最悲情的母亲。六年前，她11岁的女儿被绑架后受迫卖淫，并被轮奸而染上性病，导致终身不育。堂会多次上访要求彻查涉嫌舞弊的警察，但他却被当局冠以严重扰乱单位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罪名，被判1年半的劳动教养。
这种劳动教养法是中国特色的一种法律，这种法律它通常就是由某一个人，比如说他的所谓的劳动教养委员会某一个领导人的批准，不经过法律的程序，不经过法院的程序，他就做出这样剥夺公民权利的行为。简单的说，它是一种特权。
另外，重庆市彭水县玉山镇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在 QQ 空间、腾讯微博转发或发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言论和信息，而被彭水市公安局劳教2年。劳教书指他从2011年4月至8月多次发表负面言论和信息，鼓吹西方政权模式，攻击执政党政府，煽动网民颠覆国家政权。目前任建宇正在劳教中。中国新闻周刊主笔张文的文章在新浪微博表示，湖南堂会刚刚脱离牢笼，又报重庆任建宇失去人身自由，仅仅是在微博上转帖发帖即被劳教2年。我感到愤怒，并呼吁公民集体反对的同时，也想正告执政党，劳教制度早就不合时宜，侵犯人权，与文明社会相悖，已成众矢之的，应尽早废除。
劳教制度产生于1957年，是毛泽东专门为右派分子设立的一个去处，这本身就是一个违宪的东西。因为专制体制他经常是规避法律，他认为这样来对付一些这个意见人士、上访人员，这个更方便一点，不需要通过法律程序、法律手续，可以规避法律，所以这个制度一直保留了下来。
中国宪法第37条明文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或者限制人身自由。
这个产生的后果是相当恶劣的，这个政府就没有信誉了，他这个所谓的依法办案，所谓的这个法治社会就成了一句空话了。
一时激起千层浪，废除劳教已经在网络上引起沸腾，网民纷纷发表意见，认为上访者得不到申诉的管道，反而被劳教，被剥夺人身自由。许多律师表示，劳教只会激化矛盾，制造恶性循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专题报道说，从法律技术来说，劳教制度的弊病主要被认为是无法律依据剥夺人身自由，警察裁量权过大，变相规避刑事侦查义务，抵触国际人权公约等。但从起源来看，劳教制度正处在党国不分和行政立法不分两条线索的交汇点上，是这一双重病灶的产物。浙江斯昆仑律师事务所的王成律师在网上发表公开信，呼吁立即撤销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并要求网民在公开信上签字。一名年轻的劳教警察留言表示，劳教制度现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当权者打压不听话者的一种手段，我们也希望违法的劳教制度立即废除。
安徽省芜湖市看守所厕所多了一项功能，就是在押人员可以在里面秘密地书写投诉信，再悄悄地投入投诉信箱。据说呢，这是针对警方刑讯逼供所做的预防制度。另外啊，大陆刑诉法规定重大案件需要全程录影，可是呢，不少律师都说警察呀，打时不录，录时不打。现在呀，这种由侦查人员主动录影的方式也要改为被动录像，让侦查人员无法控制录像。不过呢，这些做法就能减少中共刑讯逼供的暴力本质吗？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些人是怎么说的。
中国1988年批准的联合国反酷刑公约，全名为《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这项国际人权公约要求各缔约国必须在管辖的领域内采取各种有效的方法，避免酷刑的存在与发生。每年的6月26号是国际反酷刑日。今年的这一天，欧洲议会副议长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在一场国际酷刑日聚焦中国的会议上播放了一段录像。影片里，一名曾被关押在北京女子监狱的中国女子张莲英发表了她对中共政权的控诉。
我叫张莲英，今年51岁，是北京一家大公司的注册会计师。我和丈夫牛进平都是法轮功修炼者，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功，从99年到2011年，我先后被抓了9次，被关了7年。我和丈夫的朋友就有20多人被迫害致死。我们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仅仅是因为我们不放弃修炼。在被关押期间，我曾遭受过几十种非人的酷刑。
史考特在布鲁塞尔表示，中国仍然是酷刑折磨他自己人民的最恶劣的罪犯，大多数受害者都完全是无辜的，都是因为他们的宗教或政治信仰而受到惩罚。被称为溯江第一人的法轮功学员朱克明，因为控告发起镇压法轮功的江泽民，被北京海淀区法院秘密开庭判刑5年。朱克明在狱中受尽了酷刑和折磨，牙齿被打掉了9颗。
你看我在监狱里边，因为溯江啊，在中共的监狱里待了5年，我也是受尽了这个各种酷刑。他这个酷刑在共产党里边呢，这个监狱里边呢，他不是警察自己的个人行为，他是从上贯穿下来的。他就知道你是冤枉的，他就故意把你要投入监狱。你说他怎么能是公正的呢？到监狱以后，他不打，不进行酷刑，又达不到这个你认罪和被他整治这个目的。他这是一种流氓欺骗伎俩，愚弄欺骗这个舆论和欺骗国际社会。
朱克明强调，中共以反酷刑的行动来迷惑世人，实际中国的监狱如同地狱一样邪恶。
表面上他是看不出来的，现在有很多国际社会和这个中国老百姓还不一定相信呢。所以说这个他现在反酷刑的可能也能迷惑一些人，但是通过共产党历史上这个邪恶的行为啊，大家应该能够认识到他本身就是这个酷刑和这邪恶的这个制造者。这无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现在有冤都无处伸，就是被各种酷刑折磨死了以后呢，连这个尸体都找不到的。他这些事情摆在这儿都不去说不去讲，却这个大谈其什么反酷刑，简直就是一种不忙都耍到头了。
朱克明被中共残酷迫害的消息通过互联网传出，震惊了海内外，国际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2006年，朱克明被成功营救出来。而曾与张莲英丈夫牛进平一起会见麦克米兰·史考特的曹东，今年6月8号再次被抓。史考特说，恐怕他现在不知道在何处再度受到酷刑。另外，曾在监狱待过、体验过中共酷刑的新疆维权人士胡军也向新唐人表示，他目前被当局监视，并且经常被电话恐吓。
派出所的、国保的经常登门恐吓威胁，经常性的随便就闯入家里来，这是周永康这些屠夫们所喊的法治中国。这个体制就是一个绞肉机，政法委还有高院呀，那个法官那都是应该送进监狱的。他做报告说反酷刑是开的玩笑了。
胡军呼吁中国大陆民众选择抛弃独裁体制，还政于民，走民主自由的道路。
近期，中国大陆灾难频频，先是扬州地震，后是北京遭遇罕见豪雨，中共首都变泽国，紧接着是双台风达维苏拉扫荡沿海和强台风海葵的无情肆虐，灾难之巨为历史罕见。正逢中国大陆民怨深重，中共党内王博事件引发骨牌效应，政权岌岌可危之际，民众议论也许正如中国古代所流传的天灾预示政权已走到了尽头。
7月21日，特大雷暴雨笼罩北京，长达16个小时的降雨将北京城变成一片汪洋，许多汽车和房屋被大水淹没，交通大面积瘫痪，暴露出北京下水道工程的劣质。北京周边城镇部分路段、桥梁被冲毁，房屋被淹，车辆、人、牲口被洪水冲走，民间认为死亡人数难以估计。对于曾经主办过奥运的现代化都市北京在暴雨面前的不堪一击，民众的声讨在网上比比皆是。 有网民说，水淹首都事件只不过再次验证某些事实罢了，民愤在慢慢积累，只不过还没到爆发的时候，我们伟大的帝都再这么腐败下去，离灭亡也不远了。据香港政明杂志的文章透露，在这次暴雨中，被中共中央党政军最高层占用的中南海出现湖水倒灌，61座建筑物被灌水，包括湖温习的办公室全部被水淹掉，最高水深达 1.2 米。网上有文章感叹说，北京721暴雨是大自然语言的咆哮，中央血脉极度栓塞，帝都心脏坏死。纽约时报引用中国问题专家 Sam Crane 教授的话写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天命的概念，而历史上自然灾害通常被认为是皇帝已经失去统治合法性的象征，因为一切都是由中国传统文化中上天所决定的。继北京水灾后，素有天下第一关之称的山海关也在暴雨中沦陷，上万旅客被滞留山海关火车站，秦皇岛市多处出现严重内涝和房屋车辆被淹的状况。随着中共高层三日抵达北戴河，这个海滨度假胜地也遭受了台风袭击，路边有许多松树和柳树被连根拔起，民众纷纷议论，这寓意中共政权也将被连根拔起。双台风24小时内同时登陆本是历史罕见，而8月2号和3号台风达威和苏拉分别在江苏和福建沿海登陆，造成了几千房屋倒塌，多人死亡。然而更引人联想的是，达威台风造成灾难最重的竟是东北的辽宁，即目前正被积压的薄熙来当年主政之地，全省境内洪水泥石流并发，桥梁坍塌，在这个薄熙来欠下血债累累的地区创下近年降雨之最。然而这场天灾似乎还意犹未尽，双台风尚未离去，强台风海葵以16级的风力从浙江向山县扑上大陆，给浙江东部沿海造成超过10个小时的强风。所幸之处，上海巨大广告牌轰然倒塌，重型卡车被吹翻路边，地铁高铁停运，南京大树被吹倒地砸倒行人。宁波市地标建筑之一位于姚江公园内高30米的巨型摩天轮在强风中拦腰折断，多个省市变成一片泽国。横扫上海浙江之后，海葵日夜兼程直奔安徽，剧烈狂风夹着暴雨进入安徽境内之日，恰是古开来案9日在安徽省府合肥开庭的前夜。连英国金融时报也刊登文章说，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说，这场台风似乎象征着共产党因为薄熙来丑闻而引发的巨大风暴，中国共产党正面临严重危机。其实在此之前，今年7月20日扬州发生 4.9 级地震，为当地70年之最，余震高达55次，很多民众只能在露天广场街头过夜避难，人心恐慌。惊人的巧合是，扬州是江泽民的老家，而720这个日子正是13年前江泽民开始公开镇压法轮功的日子，冥冥之中有什么样的关联，可谓意味深长。中国古人讲，天地人三才相应，政通人和则风调雨顺，当权者残暴无道，就会天灾人祸连绵不断，民有其冤必会天成异象。汉代的《白虎通》一中说，天所以有灾变和，所以遣告人君，觉悟其行，勿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大意是说，之所以有天灾，是为了告诫当权者要反省自己的行为，忏悔过错和修补德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君权是上天通过民意授予的，目前正值中共权力交接的敏感期，中国问题专家 Sam Crane 教授在他的博客中谈到，最终合法性是不能在秘密的交易中决定谁得到什么，合法性是建立在人民是如何看待政权的所作所为上的。新唐人记者江瑜、吴健综合报道。